好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再次感谢牧师于牧师还有教会的同工给我有这个机会分享神的话语。没有人会一直永远年轻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刚才祷告的也在讲复活的生命不断的来冲击我们，叫我们在神面前活出这生命。所以生命无论多长，神留给我们的，让我们好好去用它。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，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。我的题目终于解除的成见，年纪越大成见越深，是不是啊？不要说你才十几岁啊，千万不要讲你还年轻没有什么成见，等一下再讲，先读经。好，我读单数节，请会众读双数节，我们只有四节。彼得一进去，哥尼流就迎接他，俯伏在他的脚前拜他。
彼得却拉他说：你起来，我也是人。
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，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，
就对他们说：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，但神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。
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保守孩子今天所说的一切话，洁净孩子心里面的动机心思意念都被你得着。愿你的话被传开的时候，你的百姓得益处，你的名得高举，得荣耀，得颂赞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有个年轻女子，她在等候上飞机的时候还有一些的时间，空余的时间她可以打发，然后打发的当中她就拿了一本书，买了一包薯片，就找这个机场附近那个地方坐下来。旁边也坐着一个老年人，当他开始看书的时候，他就发现这个老年人也开始吃着薯片，所以他吃一片，那个老人家也吃一片，他吃快，老人家吃得更快。哇，这时候他心里面讲，岂有此理，又来一个片吃片喝的，也不断的也没有讲声谢谢，还瞪着我。他看着那个老人家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就不爽，老人家却微笑着看着他，所以他赶快再吃，他也吃。最后来到最后一片的时候，两个人的手一起摸到那一片，那个老人家就拉出来掰成一半破饼，但不是剩餐，给他了一片。吃完了，哇，他气得不得了，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讲，这个老人家就走了。很快登机时间到了，他拿着他的背包来到了这个登机门口，打开背包要拿这个登机文件，没有想到他买的那包薯片还在他的背包里面。原来他刚才吃的不是他自己买的，是别人的。他还心里面怀着这么多的偏见误解这个对他人不应该有的成见。我不晓得大家曾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的成见，有一些的看法，错误的看法是你一生没有办法改变，连神不断的感动你激励你，你仍然会有。今天我们对教会的某一个环节，我们对公司的某一个做法，或者是我所服侍的事工的一些的人，还有我们自己的配偶，我们的亲人，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，可能是你的父母亲，可能是你的公公婆婆。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很多的这些成见里面，一生连进棺材的时候都改不了。彼得十年，耶稣升天之后十年，记载在使徒行传十章的时候，竟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他心里面有这个成见，他被神大大的使用。可是一旦遇到这个哥尼流的时候，我们称他为外邦人，他心里面有说不出的讨厌，要跟他交往，跟他一起用餐，还要什么，还要家访吃饭，他不愿意，他不要。犹太人跟外邦人是没有办法来往的，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，他们看他为什么狗， 他们看他为什么动物。所以当彼得见到哥尼流的时候，他讲的这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，是不应该的，原文是不合法的，是羞辱，带给我羞辱，带给我惭愧，而且是恶毒的。你如果注意看，当神兴起保罗的时候，去外邦人传福音，保罗特别在使徒行传21章，你注意看，当他讲神差我去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，犹太人怎样？把他处死，这个人不应该在我们当中，他是一个恶毒的。福音是他们自己的，犹太人觉得外邦人不配得这福音，所以他们心中存了很多不公平的成见、看法、意见。你我有没有？肯定有啦，听卖谋子，我搞了一点好多广东话，但你们还是听不懂。那个姐妹虽然说教了很多广东话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讲过一句。哎，对不起。如果我们今天对人的衣冠，对不对？对人梳的头发，对人啊这个长相，做什么工作，哎，甚至是住在哪里，有没有发表过一些不开心的情绪？你住哪里？哦 ，Auburn， 全烧的地方，黑人一大堆，你怎么住那边？那边很不安全，都是养肥人，养那些懒惰的人，你怎么会住那边？叫你住哪里？插树，一听到插树就插死的样子，也一样死，一个是黑死，一个是被脖子插死。哇，为什么你住插树呢？哇，那边高级人一大堆，律师。这个厨师、飞机师、医生全部住那边，素质高，哇，那边的私校、社会阶层 very classy， 对不对？我自己也是，我对人的穿着，所以我每次说啊，天气那么热，还是要穿的啊，包的好像一个粽子一样。讲完道的时候，你们还以为说高牧师怎么颜色衣服变颜色了？不是变颜色，是湿透了。所以每次礼拜天，我一定会要求我的孩子：哎，你们去教会的时候要穿好好。哎，包括在家里面看 YouTube 的，我也说你们要穿好好。他说 ：“Dad, nobody sees us。”我说 ：“Jesus see you。”你敢讲没有人看你，弟兄姐妹？有神在看我们，看我们怎么的态度。看我们怎么举止，我们在讲哦，耶稣复活的生命，你还在吃那个龙虾皮，还在吃那个果皮，还在吃那个 chips， 再喝一点咖啡，崇拜中，很多时候我们就被引向这一种地方。所以那一个礼拜天，我的女儿要去教会，她穿的这个短裙比我穿的游泳裤更短。我说你干嘛？ Where do you want to go？ 我说你去教会，你穿这样。她说 Dad。Is it because I'm pastor's daughter? 是不是因为我是牧者的孩子，所以我的穿着你要有特别的看法？不是的，我是说你去教会穿好一点。我每次也这样提醒，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，我说七天里面你要怎么穿都没关系，不要穿也没关系。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，我看到有一些年轻人穿着拖鞋来，那个收奉献的时候，咔咔咔，好像跟你讲我来收钱啊。但我说你为什么穿这样？他说 Pastor, in Jesus we have liberty to do everything, to do anything. 我说你不要穿更好了， liberty liberty， 你敢不要穿，你去公司你就穿短裤去。哦、oh, no no no， you can't you cannot。 为什么在教会就可以？在教会才有 liberty， 在公司没有 liberty， 没有 freedom。 不是的，我想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成见。我知道有一些可能是错，但有一些我们坚持的当中都是根据圣经里面所说的。回到初期教会，我们知道哥尼流这一个意大利的官长跟犹太人是没有办法相处，我刚才说水火不容，他们压根底根本没有办法合在一起。而哥尼流是什么？是百夫长，是意大利统治当时候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方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一直祷告什么？有个弥赛亚可以来，这个弥赛亚可以救他们什么？脱离意大利，脱离罗马这样的一个政权，希望可以推翻他们，我们重新得自由。 所以在政治上我们知道哥尼流跟犹太人他们是敌人，他们没有办法相处在一起。所以你会发现彼得怎么可以跨越这个局限，我都说过了，这个是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背景文化，而彼得却可以放弃这个成见，而且在使徒里面他可以说是老大，神也在他的生命里面工作。当他来到哥尼流这个住处的时候，还跟他们爱宴，跟他们传福音，最后还带领他们信主，还洗礼，当天就洗礼，不用出信，不用当出信班。哇，我不晓得你们这里会不会这样，如果信主的过后隔天就跟你洗礼，或者 当场就跟你洗礼的话，这一个人你可能要注意，如果有牧师在隔天就把这个 fire 了，你又不要再来这个教会，你乱来，你都没有好好跟他上课。彼得不是当时他所说的不过是四天，他竟然做了超越他自己的界限的事情，超越了民族界限的事情，而且跨越了别人的底线，对自己的同胞的敌人竟然可以靠着神的恩典，他化除解除这样的一个成见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？我想有几点我们可以来看彼得怎么从圣经里面找出的一些的真理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。第一，为人平等，我们都是平等的人，我们都是神造的人，都是用神的形象样式造你跟我，所以但是犹太人一向以来都有这一个优越感，他觉得他是属于神的，他有神的律法，他有迦南地，他有神的保护，他有圣灵的带领，他有摩西这些东西，其他民族不可能，也不以为他别的人会比他们好，所以就看不起，就骄傲，就自私，所以更不用讲跟他们用善。犹太人也不随便让你进入他的会堂里面，除非你被邀请，而且还有一些的礼仪你要做。我记得我在珀斯，我有认识一个犹太人，你进入他家，他不随便邀请人进他家的，你可以进他家是爸爸蛮尊重你的，通常有两个厨房的，洗菜的地方跟洗肉的地方是分开的，不能掺在一起的，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在礼仪方面礼俗方面非常讲究，所以外邦人他们不邀请的。所以你我怎么看我们是的人啊？中国人怎么看？其实中国人也是一样，犹太人有他们的看法，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看法，中国只有中国人才是人，对不对？其他都是鬼。所以看到西人的时候，他说怪婆、鬼婆、鬼佬啊，洋鬼子哇，鬼妹哇，什么都有。有一次我们教会来一位姐妹，我说哎，邀请你的先生一起来。不是牧师，他不听不懂的，他是鬼来的。我说你嫁给鬼吗？你嫁给鬼啊？不是，他是西人，他听不懂。犹太人有太强的优越感，但是彼得在神的光照之下，当他开始反省的时候，他说我们是平等的，无论你是什么颜色、什么语言、什么文化、哪一个国家，我们都是神创造的。所以当彼得见到哥尼流的时候，他开口讲的第一句话，他说我实在看见神是不偏待人，他没有讲犹太人的，他没有说我特别看犹太人的，他说在各族民族当中，凡敬畏他行义的都蒙他喜悦。注意他把敬畏放在前面。但哥尼流到底什么时候听到福音不知道，但我们知道在第八章的时候，犹太人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，四处逃难的当中不断的传福音，所以哥尼流可能大略听见，所以才会敬畏神，开始周济帮助人。所以神接纳这一个人，神选召这一个人，也是第一个外邦人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被神所记录，被路加所放下来。如果你注意看，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章里面，第十三章保罗就被拆了，只提三个人， 使徒有十几个人，为什么只提彼得？执事们有七八个，为什么只提腓力跟斯提凡？而斯提凡很快出现就去世了，就讲腓力的事迹。因为他们传福音给外邦人，因为他们重视传福音，而且他们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在乎于某一种人，不是在乎于某一种民族的。我不是说我们生命里面不能没有看法，有，你应该有看法，但是看法必须在圣经的底下。刚才唱的诗歌，你不是说我建立我的 my life upon your love， 不是吗？是的嘛。我们如果说我将我的生命建立在耶稣所讲的爱的当中的话，然后你说啊，我们很难爱，可是我们却要去爱，去明白，我知道不容易，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你都要去爱。我女儿最近对两个哥哥有很大的成见，她说哥哥有很多的 secrets 不跟她分享。我说哥哥有什么 secret 一定要跟你分享？你也有很多的 secret， if they ask me I will tell them straight away。 这我说你要哥哥跟你分享什么？她说我看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很多我不懂，我跟你讲很多你也不懂，我讲的话你也不懂，我怎么可能把我的 secret 也跟你讲呢？连老婆有 secret 都不跟你讲吗？对不对？更何况跟自己的女儿讲，哥哥怎么会跟你讲？ No No I cannot accept it。 我说你 cannot be accept it， so be it。 Brian please give her a call， let her know your situation。 那一天他工作，他在这个小孩子，因为我只认识 Brian， 因为他跟我的同一个在那个 Rice 那个饭团四工里面在那个饭团四工里面认识，所以那时候 就认识他了。其他名字我都叫不出来，不好意思。 他在 Childcare 工作，他自己分享上个礼拜他在看这一批小孩子的时候，姐姐在做一些东西，一直遮遮掩掩，不要给她妹妹看。然后 Abigail 就对她说 What's happening? Why don't you share with your sister? No, I don't want my sister to know me, to know my things. No, you should share. No, I don't want. 忽然间神就透过这样的一点点的事情开她的心，让她明白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不一定要全部给，不一定要全部放，就算全部给也不是一次都给，都有照时间给。但因为这个成见，他就抓在心里面不放，他就不断的在那边有很多的自己哭自己流眼泪。这个你就不要跟他说了 OK 好。我们的神是公正的，你无论什么肤色言语种族，我们的神都爱他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神都喜爱他，那敬畏他的人神更愿意来接近他。而我们都一直讲神喜悦的时候，不是单单做个事工，不是单单讲个道，也不是单单带个领唱。我相信我们整个的生命不是在事工上讨神喜悦，不是我做哪一个事工神才会喜悦。 No rubbish， 而是我怎么活在24小时里面，我的生命每个礼拜每一天每个月每一年，我怎么彰显他的形象样式，才是我们生命的最低层最底层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文化重要，哪一个国家你在哪一个地方地位重要，没有错，在神的面前一律被一样的看待。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要悔改，我们都要祷告。我有一次讲完道，我在一个教会的外围跟一些人谈话，我发现有一个老人家七八十岁，我就接近他，我说啊，某某姐妹请问你在等谁？他说我等我的女儿来接我。我说你是基督徒吗？他说还不算是。我说你来教会干嘛？他说我是学艺术的，他是学画画的，他是学语言的，他希望把中国的文化教给 我们华人见到就来教会要教第二代的。然后我就说，这样你信主了吗？他说应该没有。我说你有没有罪啊？基督徒一讲到罪的时候，讲出来就先问他，你是罪人吗？哇，那时候忽然间老人家他的脸转起来，头发一飘的时候就看着我，我哪里有罪？我一生80年贡献教会，可能一出生他就开始贡献教会，我一生贡献国家，一生贡献家庭，我哪里来的罪？哇，他一讲的时候，我接下去我说，你从来没有罪，你没有妒忌别人，你没有恨过人，你从来没有想过骄傲自私这些。这个头就慢慢低下来，不敢看我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着我们的地位，靠着我们曾经贡献，靠着我的行为曾经所做的，我可以在神的面前有不一样的待遇，讲这一个神不公平。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一起的来悔改，不然圣餐是什么意思？你领没有领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。但是当我去领的时候，我重新去审查我自己，无论我是一个牧者，无论我在教会里面的形象地位多高，没有，全部在神的面前都一样的，只不过是现在神允许我做领袖，允许你做一些的带领，允许他来帮助做一些的教导，但并不代表你就比别人好。 No，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哥尼流跟其他外邦人信主后一样的，我们看到彼得抓住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他就要上报给长老们，上报给执事们。而使徒行传11:16的时候，他说我彼得，几年过后他上报的时候，他说我彼得就想起主的话，约翰用水施洗，但是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那注意，这个是1:8，这个是很早之前，我们知道第一章的时候，耶稣33年过后离开，所以这里面彼得很清楚想说，神既然给他们恩赐，像我们在11年前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一样，是一样的。我是谁？我怎么可以阻拦神？ Who am I？ 就算我是使徒说又怎样？就算是我是法利赛人又怎样？神是最大的，是不是？但如果神最大，他应许给别人他就给别人，他应许给你就给你，他不给你，你也只能静静的思想反思，可能不是时候。还有8年后，彼得第一次宣教回来的时候，保罗宣教之后，彼得也在那个大会里面，有关于外邦信徒的时候，保罗就讲话了。可是彼得也出来讲话，再讲一次，神赐圣灵给他们，正如给我们一样 similar exactly there's no difference， 每一个人都一样，我们是借着信，神洁净我们的心，并不分你们我们。为什么试探神？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的恩，和他们一样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新加坡，然后我去找一个旧同学，新加坡很多人都是住在祖屋上面，有地的地方就是 有住地的，好像 house已经很少，可能1%都不到。而我这一个同学，他竟然是住在屋子里面，3层。那时候我们年纪都一样，我的2层抵不上他的3层，他的地也最多250，我580，多他一倍。可是他的价值多少？在当时新加坡500万新币，差不多跟澳币一样。我说如果我有你的五的话也没关系，后面500也没关系，但不是，我是005，我们价钱可能差很远。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哇，我很羡慕你，哇，可以住在这个屋子，你才40多岁。 他拍我的胸，他说 Joseph don't be silly， 你我每一个人今天以为我有的，有一天每个人都要归回他的原位，就是那六个板，那就躺在那边，有钉子把你钉上，有人怕你跑出来钉多几个钉，怕你复活，希望你永远消失。我心里面到现在虽然已经隔了十几年，我心里面在想，难道不是吗？我们今天就是按着我的身份地位，我的价值，我住的地方，人家给我的称呼啊，我比你们好。 No， 我们都一样的弟兄姐妹。今天我们追求理想，很年轻的时候很谦卑，哇，什么听什么都顺服，慢慢的开始挺胸一点了，最后拳头起来了，第三开始打人了，最后踢人了，是不是是这样的过程？可能你还不是动到动手动脚，但你的言语已经开始可以显出你是非常霸权的，你已经给人家看见你不是那一种非常贴切的人。有一些人你喜欢接近，可能有钱人，有一些比较贫穷的你已经不喜欢他们，但你忘记你自己是从贫穷出来的。福音是我们主耶稣所付的代价，你我每一个人可以得着这救恩，不是你我所做什么，包括你现在有的地位身份也是神给你跟我的。现在电视广告或者是新闻都在报告一个99岁的国王去世，对不对？英国国家下半旗，有一些一天，有一些一个月，有一些十天，但这些都要过去。可能人对他的尊重是因为他曾经贡献很多，没关系，很好，但最终还是要回到跟你我一样的地方。彼得讲得很清楚，在36节的时候，他讲到特别讲到福音，为福音的缘故，你我要提醒自己，耶稣传和平的福音是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，要他们和别人和好，和睦共存。弟兄姐妹，彼得为什么不讲其他的？为什么特别讲这福音？福音的特质有很多种，可是在这一方面，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纠葛、隔膜、不开心，都是因为我的看法比别人好。把彼得就特别提醒，和平的福音是叫我们和好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被称为神的儿女，是不是？这八福里面，但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思考。我们来了就是要跟人家对立。我不是说你不能跟人家对立，如果那个人所讲的话不是合乎圣经的，你要有立场讲出来，你要敢讲出来，但你不是跟他来敌对，不是，你讲出你的信仰的缘由。没有错，有一些人对我们的信仰不认识，我们有时候就可能比较紧张，可能就比较 aggressive， 或者是有一点敌对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从圣经里面的原则来看，最终我们就大家在一起就是一个和睦。保罗说，众人所以为美的事都要去做，不是吗？那最美的事是什么？与人和睦。同样的，43节里面他说什么？彼得说，凡先知也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凡信他的人也因他的名得赦罪。我们和睦，我们相处，最终就是叫神的福音可以传达，而整个福音的内容就是你我的罪可以得赦免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，她的父亲从香港来看她，来看她的时候，她就带她去坎贝拉，哪里地方不去，你就是看她，带她去看花。这个看花没关系，靠近花一闻的那个花，她气喘来的，哎，忽然间进了医院，哎，进了医院就立刻进了特护病房、加护病房，我们叫做什么？ I see you, I see ya, you 要走啦，差不多啦。哎，一进去就一个多月，一天5000块，你们算一算。哇，搞到他说我的旅游 insurance 用光了，现在开始在用我的钱了。他心里面就想啊，怎么办怎么办？但医生先救人，是不是？但如果你们今天每一个人是澳洲公民，你们都有一张卡，那个叫做什么？绿卡。没有什么叫 Medicare card， 你们有没有？没有的话，这张我可以借给你用，但只有我帮你看，你不可以去找其他医生。但如果我这一个叫什么卡 ？Medicare 卡，我都忘记了。OK，Medicare 卡，你拿出来的话，你有什么问题，医生一定要医你，是不是？澳洲就是这样。但这一个价钱价值是谁给的？国家认定的。但是谁给的？不是你的，不是全部你的。我们英文堂有一位弟兄，他生了一个瘤 ，melanoma， 整个瘤很大。他开刀这一只脚100万，我说为什么100万？他说8个这个 specialist 啊，打针的啊开刀的，去医院出来100万，哇！他说 I have $1 million leg。百万腿，一分钱都不用付。弟兄姐妹，你我没有付出福音的代价，耶稣替你我跟我们付。我们每一个人就只有领受神的祝福，而神只要求我们你要跟别人和睦。你手机有多少号码？每个人开手机都要放4个号码。我的师母怕我知道他的号码，他放8个号码。我不晓得你放几个。我家里的号码大家都知道，但我不知道我孩子的号码。我的女儿每次来，他就你看，所以你看我的女儿，她会自己放她的照片在我当中。有时候她就这样加进去，我心里很不爽，但也没有，我也不会改。所以她我也不会改。这个就是我漂亮的女儿，请大家看一下 ，She's still available, but please don't touch her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每次在解码的时候，我们花那么多时间？我希望在很快我就解了码，是不是？你一直在用眼睛、用嘴巴、用喊的，你希望赶快解码，你赶快要去了解里面的信息。你要看你的薪水进来了吗？你看你的男朋友写信了吗？Oh, so sweet. Today you are specially beautiful. 其他都 not special. Only today.可是我们对别人的成见，一年、5年或者更长，我们都没有办法解脱。有些人喜欢你是因为你跟他的价值观一样，有些人跟你多聊几句是因为你的政治理念跟他的政治理念一样。当他发现不是的时候，他连踩你都不踩你，他只有踩你。哥尼流这个事件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记录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。从9章、11章、15章不断的重复彼得怎么向哥尼流这个外邦人，也是第一个事件来传福音，来提醒每一个信徒，你跟我今天我们应该完全没有隔留保留的把福音传给任何的一个人。有些人讨厌越南人，哦，越南打中国过，哦，这样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跟越南人在一起。你交的越南男朋友，你跟我去除，不然爸爸跟你断绝关系。要么搞错，我们经常的这种观念，我们就延伸给下一代，就把这种错误的观念交给下一代，这种包袱交给我们的孩子。完全不理会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如何。我记得我全时间出来的时候，2003年，那时候我跟师母都结婚了20年左右，我们现在结婚了已经27年。不要猜我们的年纪，家的都已经25岁了。 可是我坦白讲，我很难爱我的岳母，我很难喜欢我师母的弟弟，我的舅舅啊。每次新年要去他那边的时候，这只脚好像刚刚举了重一样，很难拖着。我说你去吧，他说你跟我来了，一年才一次，就去吧。还身上带着四位数的那个钱更重，所以很难主动去他家。不喜欢的人你还拿钱出来，心里面有说出多不愿意的事情。那我就讲啊，主啊，你帮我，帮助我。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啊，我的岳母还没有信主，然后舅舅也有不同的观念，讲了一些话就有一些的吵架，有一些的争执啊，不说了，不去。可是神提醒我，他说你不是要传福音给人，你不是要全世界带领人信主传福音牧养牧会，你自己的亲人都还没有信主。时间到了是不是啊？差不多了是不是？我再五分钟好不好？再给我五分钟，我搞定你。你我搞不定你，你就搞定我。好 OK 好。然后这一次我回去，某种原因我需要回去，师母没有跟着我，我就特别提醒啊，他说啊啊，这个师母我要回去，然后我们也带一点钱给你的母亲。哇，他非常开心。我一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我就打个电话给我的岳母，妈妈我到了，明天我来看你。嗯，好吧，就挂电话。耶，他也不稀罕，他好像也没有事啊，算了，就哎呀，赶快了结事情，如果去了五分钟回来，赶快回来，钱放了就走了，算了。那一天早上要出门的时候，我弟弟也要出门。我弟弟说：“二哥，你去哪里？”我说：“我要去啊，这个去看我岳母啊啊，同路啊，同路人啊，一起走，走走走走走。”他迷路了，他迷路。我说：“哎，时间要到了，你怎么会迷路了？我惨了！我跟他约十点半，你现在已经十点半，赶快赶快，你打电话给他，问他住哪里。”我说：“我还打电话给他，我这一次。”忽然间电话我忘记了，你懂吗？以前是师母跟我讲，后来忽然间忘记了，然后我就忘记了。哇，好不容易找的那个电话已经10:45了，我打给他的时候，我说妈妈请你住哪里，连我住的地方你都不知道，电话就挂了。哇，忽然间我举目望天，我说神啊，你是眷顾你百姓的，特别你的仆人，知道这一点钱你看不上，不需要给他，是要我拿回家用的，所以我们不去了。可是我又想到师母啊，如果这一趟没去的话，回来的意义也没有了。我就懂得怎么放下自己的尊严，自己的身段。我又打了一次电话给他，我不晓得他会不会接。我打的时候啊，他接了，接了，你不要什么责任都自己扛，你一定要拨一些给那些犯错的人。我就跟我的岳母说：“妈妈，不是全部是我的错。如果我坐地铁的话，我早就到你家了。是我弟弟说什么要载我迷路。”所以你不要全部生我的气，有一些气要发在他身上。后来他就把他的地址跟我讲，我就到了那个地方，我就下车，我看到我弟弟全程都没有讲话，下车的时候跟我挥挥手，好像我已经得了新冠状病毒，不再会看见他的样子了。可是你懂，就是那一次我去了，我重新跟我的岳母建立的关系，也重新跟他有一些的深谈，甚至他来澳洲探我们的时候，来帮我们的时候，他说我也为你的孙子祷告，为他的孙子孙女儿祷告，还没信，是一个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石头，一个很大的结，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但是仍然要靠着主，因为人的爱就是那么残缺不全。刚才唱的诗歌有很多的反省，人的爱总是那么弱，那么不够。 但如果我懂得怎么去靠神的力量，怎么时常去仰望他，我们才可以得胜再得胜。第三，为神旨意的缘故。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讲为人平等，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我们为着神的旨意。而这个神的旨意是谁讲的？是哥尼流讲的，是在33节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来了，很好，现在我们都在神的面前，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，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，你要讲神的话，我相信你讲的话是神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多时候做领袖的，你站出来如果不是根据圣经里面的话讲，你不要讲。如果你不肯定是神的话也不要讲，但你如果很肯定这个价值观是从神来的，你讲。彼得在那个当中竟然有一个外邦人说，我们都在听神的话，在神的面前，不是在某一个领袖的面前，不是在某一个长老的面前，更不是在某一个教会的面前。我希望我们讲的跟做的是一模一样。如果我们都在神的面前，每一个人都要真实，刚才讲诚实，我不是说我们没有讲骗话，我没有讲说我心里面完全没有虚假，没有，我有。但有时候我们反省的当中，我们只能求神说，神你怜悯我，怜悯我只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，在不同的情况我讲不同的话，但你要更新，你要改进，我要改进，我们要进步，不然教会怎么前进，教会怎么发展？你讲人信主的人真正进来看见你这个教会，讲一套做一套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？神怎么吩咐彼得就怎么做，神怎么赐圣灵给他，跟我们之前10年前神怎么赐给我们，在第二章五旬节底下圣灵怎么得恩膏，10年10几年以后我们忍受的看见的一模一样，而且是外邦人。拜登他登记做总统的时候，他一口气签了17个行政命令。很多人不喜欢，很多的基督徒在这里就讲，哦，他做了什么同性恋什么都有， OK， 难民的也有，资金的拨款也有，有一些你喜欢，有一些你不喜欢，但他是总理，他是总统，他签了，你我只能遵从，我们做百姓的只能祷告，你喜欢你不喜欢，就算他有违背圣经的，但他是领袖，我们没权过问。但我们的主是公正，我们的主没有瑕疵，我们主所做的你我只能遵从，我们只能顺服。可是我们今天选择性的过得了我自己的文化价值，过得了我自己的背景教育，我才接受圣经里面的话。我们跟一个 非信徒传福音，慕道友，他说我很想认识耶稣基督，哇，讲得很好，我跟他讲科学讲创造，我慢慢可以接受，一讲到复活，我们邀请他来复活节，哪里有复活这一回事，那么神经的，见鬼了，我不要再去教会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如果引他来，我说对哦，可能耶稣复活也是一个传说啊，你来啦，先来了解。哎，我先妥协的话，我已经犯了一个大忌了。你如果不愿意来，我只能讲我做的我应该做了。但耶稣的确复活了，你不相信，但是事实我没有办法改正，我只能求神以后在你的生命里面工作。我妥妥也很难，我刚信主我也很难接受耶稣复活，我不容易，我一直在思考怎么一个人会复活。那我越来越相信了，因为有人讲说我永远不会老，所以我就知道这复活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我，头发从来没有一根是白的，到现在找也找不到。所以你的确要相信有复活的能力，如果可以在某一个人身上，当然一定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圣经里面讲说神是爱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， 但有一些人你我很难爱，但不代表你我不选择不爱他们。很难爱，但你更要懂得去爱他们。我要提醒大家，有一天我们在天堂里面，你喜欢你不喜欢都在上面。我说过，你说哦，牧师，如果那个人在的话，我就不要在天堂。你不要在吧，你去地狱吧。我们选择性的时候，不是你喜欢我喜欢，天堂是要应该有什么的人在上面。彼得很清楚讲这一句话，神所看重的人不能把他当作属的。所以彼得说，但神已经指示我了，神已经跟我讲了，所以我一定要讲神的话语，所以我做了。那这个话语是什么？就是神洁净的，我们不能看为属，我们不能看为不干净，我们不能看为他，我们都是分别为神，我们都是在神面前看为宝贵的。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当作属。所以让我们以为人平等，让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，让我们因为神的旨意好好的去做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。你如果愿意让神看见你，他在你生命里面所彰显的荣耀，我们只能根据圣经里面的原则来做。两三年前我读二书得了脑膜癌，医生跟他讲只有6个月。可是在那之前，有一次我爸爸回去台湾，我二叔叫一些黑道的人去恐吓我爸爸要钱，我爸爸心里面很疼痛。他说为什么一个家庭要绕道，要用刀，要用黑道威胁。所以当我爸爸听见我二叔有脑膜炎只剩下6个月的时候，我妈妈问他，你要不要回去看他。我爸爸静静等死了再去，反正死了你不能出声吗？那我妈妈心里面就说不行，你一定要去看他。是家里的第一个，爸爸的那个媳，那或者是说那一代的人第一个去世。过了几天，我爸爸自己讲：“好吧，我们回去看他。”他若不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他跨过他自己，他根本没有办法去的，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弟弟，去叫人要杀他，而且差一点。去到加护病房的时候，他眼睛是盖着，因为他已经昏迷了。我妈妈已经询问怎么跟他传福音，而且问我怎么带领他做决志祷告，我都传授了，教了。我妈妈进去的时候讲第一句话，她说：“你的大哥来了。”我二叔眼泪就流下来了。我爸爸没有讲话，在整个过程里面他只是看着他身体有一点抽搐，我妈妈就跟他传福音，抓紧机会带领他决志，问他要不要信，愿意。我们走了，我爸爸没有再见过我二叔了，去世了，走了。我妈妈问我说：“你觉得他信主？”我说：“妈妈，如果照着圣经的原则，他跟那旁边跟耶稣同定的那一个犯人强盗同样的，今晚我必在乐园里面见你。”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。如果我说有一天妈妈，我们百年去到天堂，你一定会见到二叔。但如果我爸爸没有跨出那一步，没有为福音跨出那一步，没有为着神旨意跨出那一步， 弟兄姐妹，可能 我的成见，我的偏见，我的看法，我们是不是害了一个人？我们是不是让那一个人没有机会听见福音？求神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感谢主。